我们今天要读罗马书第十章跟第十一章啊，第十章跟第十一章。好，罗马书这个中间啊，这个九十十一这三章啊，这三章好像是插进来的一段话，特别是提到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的情况啊，那因为照着一到八章啊，讲到神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跟这个救恩啊，讲的已经很清楚了。那现在就是以色列人啊，那好像就被摆到一边去了。所以九十十一这三章呢，啊，保罗就讲到说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会被放在一边啊？那将来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啊？好，那我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啊，这个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的由来是什么来的呢？啊，大家知道啊，他们的祖先就是亚伯拉罕，对不对啊？亚伯拉罕生了谁啊？生了以撒，以撒又生了雅各啊，雅各呢生了十二个儿子，那这十二个儿子呢就成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始祖啊。好，啊，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是这么来的。那我们在第九章里面呢啊，有看到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得到什么样的祝福呢？包括他们得到儿子的名分，就是他们神就称他们是神的儿子啊，神的儿子，这个是别的民族所没有得到的特权。所以我们一方面也说这个以色列人啊是神的选民啊 ，chosen people 啊，选民不是说今天我有权去投票，不是那个选民哈，是这个是被拣选的啊子民啊，是神所选的啊。被神选上的一个民族，那这个民族到底有什么优点呢？哈，其实他们人数也不是很多，他们也不是很特别，就是神的恩典临到啊。那当然最主要的是因为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对着神有一个单纯的一个信心，所以呢啊，因着亚伯拉罕蒙恩啊，所以他的后代就被神所拣选。然后呢，除了儿子的名分之外呢，还有什么？还有荣耀啊。荣耀就是神的显现跟同在啊。你就在历史上你没有看到另外一个民族哈，像以色列人这样子，神那么多次的向他们显现，而且亲自与他们同在，这是荣耀，他们有神的荣耀。另外呢，有诸约，神跟他们定了许多的约，那这个约，你想说，这个约是什么约呢？就像是我们今天，夫妻两个定了婚约，对不对？我们就因着这个约，我们就互相，委身，我们就互相，约束。我呢，完全为你而活，你也为着我，那神跟以色列人立这个约也类似的意思啊，神好像就聘以色列为他的妻子一样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权啊。那另外呢还有律法啊，那因为这个在旧约神既然给他们一个摩西的就是跟摩西立了一个约啊，让以色列百姓成为神的子民，那这当中就有很多的这个规定啊，所以就是摩西的律法。那这个律法呢，律法都是好的啊，让我们看见神的属性，然后让我们能够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啊，不是按照我们自己所喜欢的，乃是知道说，神在我的生命当中哈，他希望我怎么样活。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有这样宝贵的一个律法，是别的民族所没有的。同时呢，他们有神给他们的各样的礼仪，他们应该要怎么样在神的面前献祭啊，然后呢，他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敬拜啊，那这个是。他们有他们的圣殿啊，这个是别的民族所没有的啊。那另外呢，还有各样宝贵的应许啊，应许。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在神面前他们有这样的特权啊，特权。好了，但是十章第二节哈，第十章第一节是说，保罗就盼望，这个以色列人盼望他们能够得救，他们既然是神的选民啊，已经有什么神的这个启示了，为什么他们还不能得救呢？啊？原来是第二节，因为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是向着神是有热心呢，但是却不是按着真知识，不是按着真知识啊。我们先看看了以色列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先读了九章、十章、十一章啊，这三章都在讲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好像很遥远啊，是个犹太人啊，但是呢，很重要的。第一个，圣经跟基督呢都是借由以色列人来的啊。圣经啊，66卷里面只有两卷不是以色列人写的，另外 64卷都是以色列人写的，唯一那两卷唯二人的两卷不是以色列人写的呢，都是同一个人，就是路加写路加福音的那个路加，医生路加那他也写了这个使徒行传只有这两卷是非以色列人写的，其他都是以色列人写的那还有基督基督是从以色列人出来的他不是中国人不是美国人，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呢，透过圣经我们可以认识神，透过基督呢，我们可以得到救恩。所以如果没有以色列人的话，我们都完了第二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呢，它是我们的见解坏的方面是我们的见解，那成功的呢，是成为我们的榜样所以呢，他们的失败也好，他们的成功也好，他们的得胜或者他们的这个悖逆都是成为我们的榜样或者是见解所以我们读圣经对我们有帮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自己好。第三个，这个是我们在第十一章里面会读到的我们呢就像是一个野的橄榄枝子，是被接在这个以色列这个枝干上面，然后呢可以领受从树根来的这个肥枝。那这个树根呢，就讲到列祖，就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了他们从神那边领受了这个祝福，神跟他们立约那神要祝福他们的后代，祝福他们的后代，那祝福后代就祝福以色列人那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就在这个祝福以外，我们跟他没有关系。但是今天呢，因着信心呢，我们好像一根野的枝子呢，被接在这个树干上面了。所以那个他本来要祝福那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些祝福呢，哇，都可以流到我们身上来包括什么儿子的名分神的荣耀神的应许都可以流到我们身上来。所以因着信心呢，今天我们成为真的以色列人反而那些肉身是成为肉身的那些犹太人、以色列人呢，他们反而被砍掉了他们从这个恩典当中，从这个祝福里面离开了因为他们不信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关系这个下一章我们会进一步看到那第四个，这个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们这个整个历史的发展呢，就好像这个是神给我们这个世人的一个钟这个钟从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发展，你就知道说末世的进度怎么样了怎么讲呢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复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回来的脚步近了，这个圣经里面预言的当我们看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无花果树就是象征以色列了当我们看到它发嫩长叶的时候呢，就知道夏天近了。同样的，他说你看到这些事情发生，就知道人子的脚步近了，正在门口了所以以色列在亡国了差不多2000年之后呢，重新复国那我们就知道说哇，主耶稣近了1948年复国了。然后呢，你接着继续看你就是看着以色列他们的这个发展，他复国之后好几次打仗都反败为胜都以寡敌众。接下来你会看见有一天那个圣殿会重新建立起来。现在圣殿呢，耶路撒冷的那个原来以前的那个圣殿的位置呢，现在他们是一座清真寺清真寺，而且那个是历史也很久了是后来那个圣殿被拆了之后呢，后来回教徒呢穆斯林那个占领那个地方，他们就在那边建了一个清真寺。那这个清真寺呢，也算是他们的一个圣地所以今天没有人敢拆它但是呢，圣经里面预言说，有一天神的这个圣殿会重新建造起来，同时以色列人会在那边重新献祭。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个是什么时候呢？那就是倒数这个末后可能七年大灾难要开始的时候了。所以当我们看到以色列那边重新建造圣殿，重新建造起来的时候呢，你就看到说以色列人呢跟一个世界的一个领袖缔结一个合约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说哇，这个可能是末后的七年已经来到了。接下来再过七年呢，主耶稣就会公开回来降临那个跟以色列人缔结那个盟约的那个世界性的领袖呢，就是要来的敌基督所以我们就是看着那边会发生这些事情，你就觉得说这个好像要把那个清真寺拆掉是不太可能的事情，那怎么可能呢？一拆的话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开始但是就是会有一些很奇妙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就会看着以色列人，我们要觉得说以色列人跟我没关系这个他过他的，我过我的。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是神给世人的一个钟你就看着他那边的局势的发展，你就知道说末日 还有多近了啊，所以现在是已经非常非常近了啊。好，那我们看到哈，他说 OK， 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是向着神有热心哈，但是不是按着真知识哈。好，我们看啊，今天对我们华人来讲啊，如果你说你信上帝啊，人家会怎么想你啊？是不是就等于信耶稣啊？你说你信上帝，他们就知道你是信耶稣了，对不对啊？所以信上帝是不是就等于信耶稣啊？啊，哎，这不一样啊，不等号啊，信上帝不等于信耶稣。但是呢，信耶稣跟信上帝不一样，这不是一样吗？既然信上帝不等于信耶稣，信耶稣就不等于信上帝了，对不对？但是呢，圣经里面说哈，信耶稣就等于信上帝啊。那你说这个数学啊，这两个好像这个等号不等号看起来不对啊。既然这个左边等于右边，右边就应该等于左边了啊。但是呢，你看哈，圣经里面怎么说啊？圣经里面说啊，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三节这么说啊：
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
啊。OK。不认子不认耶稣的就没有天父、哦、认耶稣的呢我们连天父也有了，所以我们信耶稣啊，我们接受耶稣呢我们连天父也有了，所以信耶稣等于信上帝，但信上帝呢还不一定有耶稣，为什么呢？像犹太人就是犹太教徒就这样子啊，犹太人他们信上帝啊、哦、然后他们很热心的在服侍上帝啊，但是他们不信耶稣、哦、不信耶稣，结果呢他说结果他们就从这个祝福里面离开了啊，然后呢，基督徒是信耶稣，信耶稣呢就等于是信上帝了啊，我信了主耶稣，天父就接纳我了啊，所以这个第四节啊，圣经这个第十章第四节怎么说哈？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
对。律法的漏啊，的漏，律法就是讲到摩西的律法，也就是说，简单的说了，就是像圣经旧约好了，扩大来讲就是旧约啊，律法书就是律法就是旧约啊，旧约里面所讲的许多都是犹太人所信的，对不对？但是他们不明白，就是说这些旧约里面所写的呢，最后就是都是指向基督，而且呢，都是在基督里面能够这个什么？完全的成就，完满的成就都是在基督的里面，所以呢我们今天读旧约呢，最后我们看到每个地方都在指向基督，就是让我们来得着基督，来信耶稣，信耶稣之后我们就得着义、哦、但是呢第三节他说、哦、这些犹太人他们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哦哦、就是今天神开了一个门让我们进去，就我们不走这个门，我另外要 开一条路，我要自己到神面前去，那就不行啊！这就叫我们立自己的义。犹太人就这样，他们不走神要他们走的路，那条路就是耶稣啊，基督。然后呢，罗马书十章九节哈、啊，他说什么？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啊！这个罗马这个保罗所讲的啦啊，我们要得救很简单，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了，就得救了。好，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不需要做很多事情，只要这样就好了。但是呢，口里承认什么呢？啊，承认上帝啊，承认有上帝啊，我承认有上帝啊，有神啊，不是。他说口里要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什么呢？啊，心里信说有上帝是存在的，不是。他说心里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样就必得救。好、啊。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从中国来啊，中国是一个无神论的一个环境，对不对？那今天我觉得说，哦，我现在终于我相信有神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哈，跨越。但是还不够，不是只是相信有神而已，你要口里要认耶稣为主，心里呢信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这样才会得救。所以焦点还是在耶稣啊，你得了耶稣，你就得上天父了啊，好。那这里有讲到说哈，第五节啊，第五节摩西写着说啊，这里有一个律法上的义，对不对哈、啊？第六节呢，有一个出于信心的义啊，出于律法的义是什么啊？出于律法的义就是啊，人若行了出于律法的义，就因此活着。所以它的重点就是你要做，你要 do 什么 do these right things， 就是你做那些对的事情，然后呢结果你就会活、哦、the man will live， 好就活、哦、但是现在另外有一个义啊，另外有一个义是什么、哦、就是出于信心的义、哦、出于信心的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相信跟接受、哦、就是 believe in the right one，啊，左边那个是做啊做一些对的事情，右边呢是要相信那个对的人，就是耶稣啊。啊，重点在一个是做，一个是相信。然后相信的结果是什么呢？这、就是在这不是在罗马书里面，这、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啊，讲到说主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来呢是叫我们什么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NIV 的翻译说是 they may have life and have it to the full。就是说主耶稣来了之后，我们接受他，我们相信他之后，我们不仅是活着而已，而且呢我们是得着生命。这个差别不这个你说活着跟得到生命有什么不一样啊，这个生命是呢永远的生命啊，是得着神的那个生命，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呢，让我们从我们以前向着神是死了，现在是活过来了啊，不是只是在这个肉身这边活着而已，我们来自整个人向着神活过来了，而且呢 have it to the full， 我们的人生从此呢可以发挥到神要我们所发挥的那个极致，就是我们会活出一个更丰盛的一个生命来。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才知道说哇，原来人生是这么美好，哇，人生是这么精彩，你从来没有不敢想象说人生可以这么美丽的。这个就是当我们得着神的生命之后，我们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悟啊，我们得着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这个是我们从前从来没有办法想象出来的啊。你去看一场电影啊，不会觉得这么快乐，你跟人家恋爱了也不会觉得这么快乐，因为这个是一个永远的生命进到你的里面来了，是借着什么，借着相信跟接受 the right one 啊，就是耶稣，我们接受信仰这位对的那一位，这个是叫我们得着生命啊，这是出于信心的义啊。好，那这个保罗在这边引用的这一段圣经啊，是在这个生命记里面的第六节了啊。他说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领下基督来啊，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啊。后面这个括号这个是保罗自己加上去的注解啊，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呢还没有基督还没有来、哦、所以在旧约里面呢，他那边其实原来的意思是讲到说，谁要到天上去把神的话拿过来，谁要下到阴间去把神的话带给我、哦、摩西在那边的意思就是说、哦、今天神把他的律法把他的话呢赐给我们，是他自己从天上来教把这话给我们的、哦、我们不需要说去哇去千里迢迢像当时啊那个唐三藏啊，到西天去取经啊，要经过这个跋山涉水啊，好千辛万苦才把那些这个佛教的经卷从西天外带回来啊。他说不用，今天神把这些宝贵的话呢，他亲自赐给我们了，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就站在山下，然后那个摩西上去，然后神把那些话告诉摩西，摩西就带下来了。所以他说神已经把这些话摆在我们面前了，所以我们现在要遵循他，我们要来听他的话，是非常非常便利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不是很辛苦的、哦、他重点在这个地方、哦、那现在呢保罗在这个地方呢讲到说更宝贵的就是说，不仅神把他的话亲自给我们，他还把耶稣基督亲自赐给我们，所以他说你不需要到天上去要把基督领下来，也不需要到阴间去把基督从死里、哦、带上来，这个救恩啊不需要我们这么辛苦的去奋斗去寻找，神亲自赐给我们了，然后呢我们今天只要很简单的就可以得着，借着什么，借着嘴巴承认，借着我们心里相信，哇，基督就进来了。好、哦、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这个很大的一个恩典啊、哦、很大的恩典。所以他说啊，你只要心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呢，就必得救啊，就必得救。而且呢， 这个犹太人跟希腊人都没有分别，今天已经没有不需要再分，哎呀，我是中国人啊，我是台湾人，我不是这个犹太人，我跟这个亚伯拉罕没有关系，不是，今天我们只要接受耶稣啊，我们就可以得救，就可以一样的享受这个神所借着亚伯拉罕要赐下的这个福气啊。所以他说哈，第十三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就必得救。这最简单最基本的意思，当然就是说我们就会从我们的这个灭亡的那条路上得着拯救，我们就得着永远的生命啊，只要求告主名，哦，主耶稣啊，主啊，我需要你，请进到我里面来，这样简单的这样向主来祷告啊啊，我就简单做一个见证啊。那时候我就信主之后，我就传福音给我妹妹啊。那我妹妹听得很羡慕，但是她自我形象非常差，所以她认为说她自己没有资格得救啊，因为她认为她太差了。但是她在大学的时候呢，她那个室友里面有一个是传道人的这个女儿，她居然跟她住同一间寝室啊。那那个传道人的那个女儿呢，就传福音给他们寝室里面的人，跟他们说，你们只要这样子求告主名啊，你们只要求告主名就必得救啊，你们只要喊说，哦，主耶稣啊，我需要你，哦，主耶稣啊，求你救我，哎，你们就可以得救啊。结果我妹妹那时候我妹妹就很那个，就是用一种很开玩笑态度，就说啊，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就在那边好在那边开玩笑，在那边讲了。后来那个牧师的女儿呢，就不太想理他了，以后就不传福音给他了，觉得他这个人齁这样子太不敬畏神了齁。结果我妹妹她说，她心里头是很希望她那个牧师的女儿继续再跟她多讲一些，但是他们就不跟她说了齁，那你没办法。就后来我也传福音给她齁，那就后来但她就觉得自己不够资格得救。但是她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问题呢，一直没办法克服。甚至于那个问题严重到一个地步呢，他都觉得他活不下去了。所以他有一天呢，他就已经预备好，他准备第二天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他说他那个东西都已经预备好了，准备第二天就要自杀了。那天晚上呢，他在浴室里面呢，他说他痛苦到一个地步，他突然就想到那个牧师的女儿讲的啊，他说你求告主名就必得救。所以那时候他就喊了一声说，他说，哦，主耶稣啊，哦，他说哦，主耶稣啊，他正这样一开口齁，这么一喊的时候，他说那时候圣灵啊，圣灵就是神的灵啊，就从天上讲浇灌下来，就充满他。那时候他是整个人就趴在地上齁痛哭，他就在那边哭了两个小时。他说在那哭的当中啊，他说那个神，他跟神就觉得是面对面相遇，因为那时候圣灵就降临在他身上齁，就充满了他。充满了他的时候，他就觉得他被一个爱齁这样子环绕，被一个爱拥，被神的爱拥抱。所以那时候他就痛哭流涕啊。那当初他就觉得哇，跟神面对面相遇。等到他哭完那两个小时站起来的时候，他觉得他整个人变了一个人，他肩头上所有的那个重担完全都没有了，那个里面心里头那个压力完全都没有了。所以他就不想死了，所以他第二天他跑去就去那个书店里面买那本小小的圣经齁，开始读，他就这样得救了。所以后来他写信告诉我，那时候我在美国，他说他已经信主了，得救了。哇，那时候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好像比这个中了这个第一特奖那个彩券啊还要更高兴，因为家里面哦，妹妹得救了哦，而且他是真正的经历到神。那他的经历就是这样子，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我们跟主耶稣祷告说，主耶稣啊，我需要你，主耶稣啊，求你充满我，求你来帮助我，求你拯救我。我们祷告的对象对了，我们的心对了，神就把我们从我们的这个什么堕落里面拉拔上来。这不仅是我们灵魂得拯救，甚至于我们平常我们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我们也是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向神祷告，向主耶稣祷告，他就把你从你的困境当中拉拔上来。所以求告主名就得救。 Everyone who call upon the name of the Lord will be saved。 所以这个神要我们来求告他的名，求告他的名。那接下来呢，第14节开始， 他说但是人没有听信他怎么能够求他呢？没有听见他怎么能够信他呢？没有传道怎么能听见呢？没有奉差遣怎么能够传道呢？但是神是有这样的预备的，神就差遣一些传道人出去啊、哦，传道人出去，让我们能够听见，让我们能够听见之后呢，我们就能够信他啊、哦，能够信他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啊、求告他的名啊、哦。好，所以呢，这个就是神有这样子的预备啊、哦、差遣人来，所以他说传福音的啊、哦，这个报喜信的人，他们脚中是何等的佳美啊、哦！但是不是所有人听了都信了。有人听了信，有人听了不信、哦但是他是重点是我们看这第十七节了、哦、可见、哦、好，我们也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哦、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哦、这个道啊，这个原文里面没有这个道、哦、我们看这个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它是怎么写的呢、哦、
So faith comes from hearing and hearing by the word of Christ.
对，它原文就是说，可见信呢是从听来的啊、哦，听呢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啊、哦。哦 ，OK， 好，那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信呢？就是我们要能够听见基督的话。当我们听见基督的话的时候，我们心就信了。哦，所以这个听是什么？听不是我们的肉耳在听。乃是我们心里头的耳朵能够听见。当我们心里面的耳朵啊被神打开，我们听见基督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呢，我们那时候就会信了。我们光是这个用肉耳去听啊，哎呀，有时候你走过，我以前大学的时候，人家带我去那个教会啊，那时候我的耳朵还没有被打开啊，那时候我听了许多也是懵懵懂懂啊，听完就走了啊。那时候里面的耳朵没有开啊，光是外面的耳朵在听没有用。我们最要紧的是怎么样会信呢？就是我们里面的耳朵打开，听见基督的话啊、哦，基督的话，这个话原文叫做瑞玛啊、哦，瑞玛啊、这个以前啊我们有介绍过什么叫瑞玛，我现在再稍微介绍一次啊、哦，因为这个是蛮重要的啊、哦。瑞玛呢，就是说基督呢对我们亲自说话啊、哦，说话。好，那我们先问一个问题了哈、哦，神怎么样啊、向人说话呢？好，大家说说看，你知道神今天神怎么样能够对我们说话？一个人刚信主的时候，像昨前两天也是啊，那个Wendy在问说，哎，神怎么样对你们说话呢？啊 ，OK， 我们怎么知道听到是神对我们说话？Celia，
小 C 说说看，
哎，今天神怎么样对人说话？
就是。有通过传道人，或是像江的神，或是叔叔，或是阿姨，然后有时候是你在读经的时候，
哦、
突然就是有句话感动。
啊、哦 okay ，
很好，
好，很好，就是透过传道人啊，基督徒啊，向我们说话，神会透过人对我们说话，神也会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啊，很好，好，还有呢，还有别的，谁可以补充？还有什么神还会透过什么方式对人说话？
那神会对我们的心说话，通过圣灵说话。
哦 ，OK， 对，神在里面感动我们。对对对对对，好，这是第三个，还没有。想想看。啊，就这几样吗？
我也是觉得会在里面有一个。
感动，
对，然后神会在里面讲话，不过有时候要注意听啊，声音很小，
很、小，
特别你很忙的时候，我觉得是听不到的。
okay, okay,
微小的声音，
对对对，神讲话有个特征是微小的一个声音啊，微小的一个感动啊，所以呢，我们里面越敏锐啊越能够听得清楚，我们心越安静啊，越能够听得清楚啊。好，还有没有？
透过外在的环境
啊，外在的环境，还有呢？
透过大自然，
透过大自然啊，像五个了，还有没有？好，公布答案好了啊。第一个是圣经了啊，刚刚小 C 说的啊，神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还有呢，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感动跟声音啊，刚刚林秀跟白瑞兰都提到啊，
对。
第三个是超自然的启示啊，就刚刚没有人提的啊，所以神会有时候给我们异象或者异梦或者预言啊。啊，大家有这样的经验吗？有没有做过梦啊？啊，做过梦啊，做过梦，大家都有做梦了哈。但是异梦不一样，异梦就是说哈，你做完那个梦之后，你知道神在告诉你一个 message 哈。你醒过来之后呢，那印象非常清晰，而且你知道说那个梦的解释啊，神会告解释你，然后你知道说，哎，这个不绝对说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是神告诉我的啊。那异象呢，就不是在睡觉的时候来，是平常哈。你那时候在祷告啊或什么，诶，突然你看到一个 picture 啊，
意识很清楚的时候。
嗯，对。那超自然还有预言啊，有时候透过别人对我们说发预言啊，发预言啊，那个这个是超自然，真把一个超自然的启示告诉那个发预言的人啊。还有呢啊，接着诗歌，接着讲到，接着属灵和书籍啊，啊，唱了一首诗歌很受感动，对不对啊？神在对我们说话啊，这常有的经验，对不对啊？透过讲道啦啊，有时候读属灵的书籍啊。还有呢，其他基督徒的劝勉哈，也包括传道人哈。OK， 那这个是我们有时候就彼此在那边哈，交通在那边哈，谈话的时候呢，哎，神会透过人来勉励我们哈。那第六个呢，就是环境的引导跟印证，神会透过环境哈，让我明白说，哦，神原来现在是要我做什么样的事情啊。那有时候神把一个门关起来了。他就知道说神不要我走那条路啊，所以这个神也会透过那个对我们说话的。那第七个，任何的人事物，神会透过任何的人事物对我们说话，甚至于透过一个不信主的人啊，哎，神也会使用他对我们说话，虽然他讲的时候他自己不明白啊。那圣经里面神也会透过驴子对人说话啊 ，OK 啊，甚至于有时候我看了一个广告，神有一次也透过那个广告啊。这个电视上的广告对我说话啊，好，那 OK， 那最后呢，神也会透过大自然啊，透过大自然对我们说话啊，这个是圣经里面啊讲的啊。那好，这个那今天我们重点是讲，刚刚我们讲到瑞玛，对不对啊？所以重点是神最多对我们说话的管道跟途径，就是透过圣经啊，就透过圣经啊。好，那我们讲到说神的话呀。神的话呢，这个字啊，在希腊文里面哈，其实有讲究的哈。这个 word 这个字哈，在希腊文有分成两个，一个是 logos， 一个叫 rhema 啊。logos 呢，就是圣经里面白纸黑字，就明明记载的话啊。那 rhema 呢，是神借着圣经对人个别说的话啊。所以 logos 是客观的真理 ，rhema 是主观领受的话。今天我读圣经呢，一路读下来啊，都是 logos 啊。但是突然有一节哇跳出来，哇那节就打中我的心，让我看了哈啊，觉得说神在对我说话啊，那个叫做那句话就变成是瑞玛啊，是神个别啊对我说的话啊，所以同样是 word 啊，但是呢这个是不一样的意义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信道哈，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神的瑞玛来的，所以当神我们听到神在对我们个别说话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相信了。我们如果是没有听到神对我们个别说话，虽然对方讲的人都是圣经上的话，但是我心里头好像没有起什么共鸣跟感应啊、哦。那时候我们心好像还信不来。但是呢，我们就是要听到神对我们说话。那时候就是我们里面的耳朵是开着的，向着神是开着的啊。神真的时候就会对我们说话了啊。好，圣经里面呢，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哈。很有名的一句圣经啊，怎么说呢？
太初有道 ，logos， 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啊。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logos，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啊，这个 word 都是大写，对不对？哈、啊，就是道哈、啊，道就讲了基督了哈、啊，神的儿子哈、啊，他就是那个话哈。啊就是 logos， 这个是 logos，
它就是上帝的发表。
哎 ，logos， 所以说你不要说 logos 不好，不是 logos 是很重要的，神就是主耶稣就是那个 logos 啊 ，logos。但是呢，马太福音四章四节说哈、啊，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rhema。
哎，对，所以呢，啊，英文是说哈、啊、
，man does not live on bread alone。But on every word, Rhema, that comes from the mouth of God.
对，我们今天 今天哈，我们如果听到神对我们说话，我们的灵里面，我们心里面就得到饱足了。哇，那天我就觉得说，你不用吃东西的，你都觉得很快乐了，因为我们听到神对我们说话了。所以，我们人活着呢，不是单靠食物啊，不要说哎呀，一日三餐都要吃，这很重要啊。但是呢，更要紧的是，我们要听到神对我们说话。这样子的话呢，这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这个话呢是瑞玛啊，瑞玛要听到神对我们说话的啊。那约翰福音六章哈六十三节说什么？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Rema， 就是灵，就是生命。
嗯。
The words Rema I have spoken to you are spirit and they are life。
神的话什么时候对我们成为灵，成为生命？就是当他这个话是Rema的时候，当神个别对我说的时候，这个话就成为灵，就成为我的生命啊。哦，那如果说这个只是普通的啊白纸黑字的话呢，啊你听起来都觉得还是哈哈，这个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那个就没有成为灵跟生命。但是当他直接对我说话的时候，那个话就变成是瑞玛，那就是灵，就是生命啊。还有以弗所书
六章十七节，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Rema， take the helmet of salvation。And the sword of the spirit, which is word, Rema of God.
对，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魔鬼，胜过那个环境里面对我们的那些引诱跟试探，胜过我们里面的那种罪恶的那种天性，就是要靠神的话。那这个神的话是什么样的话呢？就是神对我个别说的话。
Amen.
所以有一次啊，我那时候刚信主的时候，啊，有时候也就是信心软弱啦，然后当时说，哎呀，我这个信的神到底是不是真的啦？哈，正在这样想的时候，哎，那时候就在魔鬼在那边攻击我啦，哦，要把我里面的信心夺走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就读到一节经文啦，那时候经文突然跳出来，那节经文说，不要疑惑，只要信，主耶稣说的，不要疑惑，只要信。哇，那时候话我一得到，我马上那个啪，里面那个好像那个摇摆的信心马上就是那个烟消云散，那个魔鬼马上逃走。就是靠着神的话呢，你就可以胜过仇敌。
Amen.
这个就是圣灵的宝剑。
是的，
哦，圣灵宝剑。所以我们怎么样，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刚强呢？我们里面越多神的瑞玛，仇敌来了他就会逃跑。
哎，
今天他跑过来跟我说，哎呀，你就是好多问题哦，你赶快去找办法吧，不要去这边，不要跑去聚会了啦，那没有用啦，哦，不用祷告了啦，你哎呀，你这绝对没办法啦，我看你是完了啦，什么魔鬼会那样说话，对不对？但是如果说神曾经跟你说啊，说不要忧虑啊，哦，不要忧虑，因为神顾，你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神顾念你们。哇，如果神曾经这样个别对你说这句话，你这句话只要把这句话丢出去，哦，给那个魔鬼听一下，魔鬼马上跑掉。说不要忧虑，哦，我要信靠我的神，哦，他顾念我，哦，他是天天背负我重担的主。
是的。
所以我们要常常读神的话，让他的话啊，可以在我们里面变成瑞玛，这时候我们用这瑞玛就可以成为这个圣灵的宝剑去攻打敌人啊。好，那怎么样才能够领受瑞玛啊？这个我们平常读的都是 Logos 啊，怎么变成瑞玛呢啊？所以第一个秘诀就是每天要有规律的读经啊，让神有机会在你正需要的时候对你说话啊。神要对你说话，但是你不读圣经啊，他没机会讲话啊，所以要每有规律的读经。那你说？我有规律的读经会刚好读到我需要的吗？就是会啊，很奇妙。有的时候你规律的读经，就是甚至有时候你读，有时候一天你突然读错地方啊，读错地方也是神带领了，突然那天神对你说话啊。但是基本上你按着规律读经啊，你一定会让神有机会对你说话的啊。好，然后呢，接下来啊，要把
圣经丰富的记在心里，让神可以随时的对我们说话
啊，对，好，哦，这个我们要把圣经记下来。好，哦，虽然你说，这个这节经文好像很不错，但是这个时候我还不一定很需要，但是你还是把它记下来啊，哦，神就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对你引用啊，哦。你看哈，哦，这个 logos 啊，就像是食物的这个生的材料啊，哦，然后那个 rhema 呢，就像是熟的这个这个料理啊。哦，这个厨房里面的这个食材呢，越充分，厨师就能够做出越丰盛的料理，对不对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厨房就像我们的心啊，这些食材呢，就像是 logos，logos 我们就记，平常记得越多啊， 这个圣灵就是那个厨师啊，他就能够做出这个丰盛的料理来，瑞玛哈。我们上礼拜有一个这个福音餐会，对不对哈？那福音餐我做了一个见证嘛，哈。我那时候讲说我来加拿大呢，啊，八个月，一直啊，神没有让我去找工作，好，那后来我开始有点慌张了，啊，怎么办呢？结果那个八个月的时候，哎，那时候我就看到那个院子里面，哎，突然阳光照在一个地方，那边冒出一朵花，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旁边都石头，就那边突然一朵花，哦，从来没看到的，然后我就跑过去看了，哎，真的是一朵花，哦，你看这么漂亮一朵花，然后那时候神就在我里面让我吃到什么花，啊，他说什么？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嗯，
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
嗯，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这是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八节到三十四节的一段话，哦，他说你看到那个野地的百合花，哦，哎，神那样的照顾他，所以你们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你们的需要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但是我如果平常我从来没有读过这一段圣经，我看到那段 那朵花，我会不会想到 这些话、啊，当然不会啊，对不对，啊，当然神有可能超自然的让我突然，真的也是有了这个，我外面听过一些见证，有人从来没读过圣经，结果神突然让他里面想到一段话，然后那段话讲出来就是圣经里面的，这个有超自然的现象，这个是有，但是神基本上今天他还是要让我们按部就班，他喜欢我们把多多的把他的话放在心里面，然后呢，诶，神让我看到这朵花的时候呢，突然让我就想到圣经里面的这一段话，神我知道，就是说神把那束阳光照在这个花上面，然后让我去看到那朵花，他在对我说话，叫我不要为明天忧虑，哦，因为神会照顾我的，所以那时候我就里面就很喜乐，我知道说，哎呀，虽然现在来加拿大已经八个月了，还没有开始工作，这个存款越来越少怎么办，哦，但是神让我说就是要依靠他，结果在隔了不到一两个礼拜，哦，哎，我就找了工作了，哦，哎，这是我来加拿大走的第一份工作，然后他就被录取了，哦，然后呢一直做一直一这一做就做了这个九年还是十年，哦，九年了，哦，所以神从来不会误事的，他的时间 timing 都是最好的，我也做见证说后来的工作怎么样合适让我后来那个Joy 在那化疗啦，哦，在做这各样治疗的时候呢，都跟那个那工作的时间都搭配得很好，哦，都不会影响彼此影响到，所以你看，哦，我们就是要把神的话多多的藏在心里面，哦，多多藏在心里面，这样的话在需要的时候神就会借着这些话对我们再说话了，那时候就从 Logos 变成 Rhema，哦，OK， 那还有呢，第三个要诀就是我们要反复的默想导读圣经，这样子最容易让神的话发出光来，哦，Logos 呢就像是生的米，哦，然后呢 Rhema 呢就像熟的饭，生米怎么样变成熟的饭呢，要加热，对不对，哦，要加热，这个加热呢就是默想，就是导读，哦，我们的这个当我们在默想在导读的时候呢，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哦，开启我们的眼睛，开启我们的耳朵，哦，本来这段圣经呢就是好像看起来 读起来就哎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意思的，但是你用这段圣经你是反复读反复想，然后呢甚至用这段圣经来祷告，哦，来祷告，哦，就是比方说呢，哦，第十章第四节，罗马书第十章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哦，OK， 那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哦，然后你就想说，哦，主啊，是的，律法的总结就是你的自己，哦，主啊，我读圣经就是说我要知道，主啊， 你就是那个啊唯一的这个啊答案。哦，读来读去的主啊，就让我能够认识基督啊，来了解基督，而且让我能够相信你，相信你之后我就得着义啊，得着神从神来的义啊。哦，主啊，谢谢你，我需要你成为我的义啊啊，我需要啊更多的啊让你的义啊。来遮盖我，好，哦，像这样子，你就把一段圣经的经文哈，来导读，来祷告，那把这个祷告来祷告去呢，这几个经文很容易你就会把它背下来了，哦，背下来之后呢，这个话就很容易变成瑞玛。那天呢，你在走在路上，哎，这句话就常常在那让你里面在下面对你说话，然后你就常常反复思想，哦，所以这个就是要。反复默想导读圣经，哦，这个就是得着瑞玛的，啊，第三个途径，啊，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了，哦，这个罗马书第十章啊，十七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啊，所以呢今天要请的就是我们里面的耳朵打开的，我们里面的耳朵一打开，啊，诶，你就觉得很奇怪哦，这次去聚会好像脑筋特别清晰，哦，好像里面这个人特别，哦，这个敏锐，所以呢讲台上的每句话你都听进去了，哦，然后呢哪一天你读圣经的时候呢，哎，觉得今天脑袋，哦，特别清楚，每一句话，哎，你都觉得都读起来都很受用，这就是我们里面的这个灵，哦，是向着神敞开的，我们的光景很好，哦，所以这个时候呢神的话就变成瑞玛，这时候我们就听了我们就相信了，哦，这个就成了我们的拯救，哦，那接下来他说，但是呢以色列人他们却不相信，哦，他说难道没有听见吗，啊，不会啊，啊，十八节，因为那些传道人的声音已经传遍地极了，那些以色列人没有这个借口说他们没有听见了，好了，那他们听见了，那为什么不明白呢，是不是太深奥了呢，第十九节，哦，是不是太深奥了呢，难道他们 不能了解吗，哦，他们不能 understand 吗，不是，他说这个信息其实都是很浅的啦，连那些，哦，无知的民，哦，那些就是外邦人，哦，他们都可以听得懂，他们都可以遇见神，他们都可以得到神的显现，哦，所以这个那些圣经里面的信息其实是很浅显的，但是呢以色列人他们不接受，不是因为他们听不懂，哦，乃是因为他们悖逆顶嘴，哦，所以神整天在那边 呼吁他们，啊，叫他们转回啊，哦，21节整天在那边招呼他们，但是他们选择不听，哦，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的问题，哦，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一章，哦，他说，诶，那这样子难道神就弃绝了这个那些以色列人吗，他说不是啊，说我自己，哦，我本人就是以色列人啊，哦，然后呢他说为什么，他说那时候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了，哦，举了一个例子讲到说这个以利亚，哦，第二节、哦，十一章第二节，他说那时候以利亚就是以色列的一个先知了，哦，以色列先知那时候整个以色列人全部都跑去，啊，敬拜偶像，哦，所以他以这一个人，哦，这个抵挡这个所有的这些，啊，拜偶像的那些假先知那些那个先假先知，哦，然后呢后来他就真的是行神迹，就那些假先知后来都被灭了，哦，所以后来这个他但是他这个谁那个耶洗别啊，那个邪恶的那个皇后呢就要追杀这个以利亚。以利亚就跑到神的面前来跟他哭诉啊，跟他告状啊，他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啊，哦，拆了你的祭坛啊，哦，因为那时候耶和华的先知呢都被杀了。他只剩下我一个人，然后现在呢他们还要来寻索我的命啊，哦。他说那时候神怎么样回答以利亚呀，他说诶，不是只有你，不是只剩下你一个人哦。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个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巴利神的偶像，哦哦，所以他说神跟他讲说，哦，你不要看眼前，哦，好像这个情势那么暗淡，哦，然后众人都跑去拜偶像了，然后其实呢有7000个人是神特别保留下来的，哦，那7000个人都没有向巴利屈膝，没有向巴利跟巴利亲嘴，哦，那些人都是向着神是忠心的，所以他说，哦，今天也是这样子，你不要看说以色列人，哦，犹太人都不信主，哦，不是的，还是有一小群人，哦，这些人这是神所隐藏的， 这些人对着神还是忠心的啊。那这个呢，他说叫做有还有一个余数，第五节第五节还有所留的余数啊，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英文这个 NIV 是说 a remnant chosen by grace 啊，就是借着恩典所拣选的一小群人啊。OK， 好，那好，接下来就讲到说了啊，他说所以是神是留下一小群人啊，是向着神是忠心的，但是绝大多数那些以色列人呢，他们神就任凭他们啊，任凭他们拒绝神的恩典，所以他们就不得看见了啊。好了，那接下来就是十一节以后，他就讲了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啊，那这样子，难道神让这些以色列人哈？这个绊脚是要让他们跌倒吗？他说不是不是啊，他说因着以色列人的他们的这个错误啊，他们的拒绝，结果恩典呢就反而临到外邦人了啊，那就所以神是借着人的错误呢，成就一个更美好的一个计划啊，所以他我们看下一页啊，这个 PowerPoint 啊，所以他这边就讲到一个橄榄树了啊，这橄榄树是什么意思呢？这橄榄树呢是代表这个真以色列人啊，真以色列人，所以圣经里面啊都是用这个橄榄树在代表以色列啊。好了，他说第十六节啊，所献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圣洁了啊，也就圣洁了啊。这个是意思，这个是讲到说啊，以色列人那时候的规矩是这样子啦，他们如果说有收成，农作物有收成啊，他们就要把那个初熟的最先成熟的那个最好的啊，拿了一部分啊献给神啊，当他把那个最好的那部分献给神的时候呢，其他的部分呢也都成为圣洁了啊，神都祝福啊，这样子。那一样的一棵树啊，他说只要树根是圣洁的，整棵树也都圣洁了啊，树根是好的，这个树就是好树啊。那所以他讲到这个橄榄树呢，是不是一个好的橄榄树呢？因为这树根是就是爱主的那些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对不对？从他们这个树根上面长出了后来这个整个以色列，所以这个树根是圣洁的，整棵树也就是圣洁的，在神的面前呢就被神悦纳了。但是呢，今天有一些以色列人呢，他不相信的结果呢，他就像是这个枝子呢就被砍下来了啊，而且这个不信的人不是说只有一点点，你看这个图啊，一砍啊，这一砍砍掉很多，对不对啊？这些都被砍掉了啊，被砍掉了。那剩下的这些知识是什么呢？啊
，remnant，
哎，少数这些相信的啊，保罗称他们这个叫做余数或者叫余民啊 ，remnant 啊，
剩下来的
那些人啊，这个在以赛亚书里面特别提到很多次啊，这个余民啊，这些就是啊，就是这些知识啊。这些知识是他们少数的还信的啊。好，然后结果神呢，他就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工作，他就让外邦人接上去啊。外邦人的因的信呢，就像是野橄榄的枝子呢，被接在好橄榄的树上啊。你看这些啊，这些都是野橄榄的枝子啊。好，那这个今天如果用了今天的这个园艺学来讲的话，这个是这样做法是颠倒的，是不对的啊。因为园艺学的做法是怎么样呢？就是一根不好的树，你上面接了一个好的枝子呢，那好的枝子上面就会继续结这个好的果子。所以呢，这个在园艺学上的做法是把好的枝子接在坏的树上面啊。那这样的话，那棵树本来是结坏果子的，现在都是结好果子啊。但是我们这个保罗他这边所讲的是刚好相反啊，他意思就是说啊，这棵树只要树根是好的，这棵就是好树啊，但是一根野的橄榄树的枝子呢，你接上去，哎，你就会得到什么啊？我们就会承受亚伯拉罕的福，得到应许的圣灵啊！你要从下面下面有树根的这个肥枝从底下上来这个树根呢，就是代表列祖所以神要祝福亚伯拉罕的福呢，今天因为我们这个是野橄榄的枝子，我们也接到这棵树上去了，哇，那这些肥枝啊，这些祝福呢，这个应许啊，就都临到我们身上来了。那应许神最宝贵的应许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会得着圣灵圣灵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今天我们信了主啊，我们不是只是以后上天堂而已啊。今天我们信了主之后啊，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了，我们就可以天天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啊。你就不再孤单，你不再是那么彷徨，因为神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在我们里面的比在这世界上的更大，所以这个是神所要赐给，本来是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的福，但是那些有些人没有眼睛，这个
不识货，
那些人不相信，所以他们没有接受耶稣，没有接受耶稣，没有子的连父也没有了。但今天我们接受主耶稣呢，我们接受了子，我们就连父也有了，然后他把这个圣灵就赐给我们，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就得着的这个所应许的这个圣灵，好，接下来什么 ？OK， 好，然后接下来他说等到未来呢，他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了呢，以色列的全家都会得救啊，所以我这个图就没有再秀了，他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些被砍下来的呢，有一天还要再被接回去，当然是啊。过去已经死了那些以色列人就算了啊，是说将来了，将来呢那个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那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就会被神的眼睛打开之后呢，他们都会来归向神啊，归向神。那时候就是外邦人啊，以色列人都一起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去啊。所以他说哈，今天我们呢，我们今天是代替那些以色列人哈，好像是被他们不要的，我们就进去卡位了，不是卡位了，就是他的位置让出来，
我们就捡回来了
、他说但是呢，你不要这个不要骄傲、他说神呢可以把他们折掉，也可以把你折去，你要住在神的恩慈里面、他说什么21节他说、神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因为可见神的恩慈跟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你看下来哇，神那么严厉吗、神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但是你就主要看下面这张图、你看到、什么叫神的恩慈啊、你看说这个房子对不对、这个灯火通明、这个一个暴风雨的这个晚上、好，这是神的恩慈、天父站在门口、迎接我们，欢迎我们进到他的家里面、好，那个门是什么？门上面写个 Christ， 意思就是说、那个只有一个门，我们只能透过耶稣进到这个门里面、他就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救恩、好了，那在今天呢，一个人他拒绝、他拒绝完了，我不要进去、那你不要进去的话，你就怎么样？你就落在神的严厉里面、神的眼里面，那你说你要怪谁啊？怪自己啊，对不对？神不是不让你进去，但你不进去的话，你不能怪神啊，对不对？所以你为什么对我那么严厉啊？所以圣经里面啊，约翰福音啊，3章36节，他怎么说啊？
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
我这个有人就是人家说，你们基督教实在太狭隘了。不信的人就要下地狱啊！那圣经里面这么说，不信主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啊！我不信他，就神那么生气吗？不信就是这样，就不信我们就从神的恩慈里面离开了，懂吗？这个上面这个神的严厉就是神的震怒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神给我们已经开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门，让我们可以进去啊！这里面那么温暖，那么光亮啊，那么明亮，你可以还那么安全哈，神。亲自站在门口欢迎我们进去，那我们都还不愿意进去，那我们就落在外面的黑暗里面，这黑暗就是神的震怒，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受了神的审判了，我们还要执意的往这个世界里面跑、我们还要执意的跟这个撒旦、要联合，那你当然就落在神的震怒里面，落在神的严厉底下，对不对、所以这就不能怪神、所以我们自己要做一个选择，我们这时候呢要像那个浪子一样、回到父的面前、他说这个以色列人23节、他说以色列人若不是长久不信，人要被接上，而且能够神可以把他们重新接上、24节，你是那天生的野橄榄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你知道啊，今天以色列人他们要信主啊， 其实他们会信得比我们更好的。为什么？
他们有旧约的基础。
哎，对，因为他们过去的他们的文化就是旧约的那些文化。那我们今天我们过去没有，我们的文化是中华文化，我们跟他们的以色列人文化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接到这个圣经里面了，接到这个神的这个救恩里面了，我们是逆着性子接上去的啊。比如说哦，还有逾越节啊、五旬节啊、什么祝棚节啊，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陌生的。但是我们今天还是一样可以信主，可以信得这么好，可以这么享受到神的祝福啊，享受到神的爱。我们就是野橄榄树接在那个真的橄榄树上。以色列人他们如果信主的话哈，他们就好像是说，像我们今天了，我们今天过年了，过年有很多习俗，对不对啊？要做这些事，做那些事。那我们有时候做一些事情，我也不明白，因为这是过去的习俗了，照着做。可是呢，如果说这些习俗是神给我们的，比方说是像以色列人啊，神给他们一些习俗，过逾越节，他们也是他们过他们的年啦，啊，要做一些什么事情，那些小孩子也搞不清楚啊，有照样过。但是有一天呢，神开他们的眼睛，发现说，哎，原来这里面的习俗里面每一件事情背后都有含义的，而且呢，每一个含义呢都是象征，都是预表基督的。哇，那他们整个都明白过来了，所以他们的那个习俗对他们来说呢，就成为他们的一个认识神的一个最佳的一个啊，好像是一些示范啊，一些道具哦，所以他们会信得非常的好啊，他们就是那不像我们真的是逆着性子接上去的。我们今天还要读以色列人的历史，哇，这个真的简直是读起来，你刚开始这些名字都好长哦啊，对不对啊？但是呢，我们都还可以信得这么好。啊，以色列人他们到时候信会信得更好的啊，所以但是这个神是有他的祝福，他的奥秘的。他说啊，以色列人因为不信，所以我们今天就信了啊。我们然后呢，等到有一天呢，以色列人看到我们信了，后来他们也嫉妒了，他们呢，到时候他们也会转过来信了。反正 anyway， 到最后发现说，不管我们也好，以色列人也好，神都是让我们这些本来都是不信他的那些悖逆的人呢，到最后都得着神的恩典，神得着神的怜悯，所以神特别来怜悯这些哈啊悖逆的、不顺服的，因为神刻意要连续众人。那保罗写到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地方了，他说：“哇，这是神的智慧，何等的难测啊！”他说：“我们人实在想不出这样的一个计划，但是神他的大爱，就让我们所有的人呢，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是吧？”本来都是一种悖逆的光景之下呢，转回来来到天父的怀中，这是神的奇妙的安排啊。